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生轨迹，就是你职业生涯的起点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社会主义者，你在街头为民权运动摇旗呐喊，对吧？甚至和马丁路德金站在一起。
嗯，非常典型的左翼青年。
对，但是几十年后，你却摇身一变，成了五角大楼里策划一场全球性先发制人战中的幕后大脑，而且那个你的决策直接让中东战火连天，这听起来像不像是一部逻辑完全崩坏的政治惊悚片啊？
确实啊，嗯，这种跨度大到离谱的政治转向，大家一般觉得只有在那种好莱坞电影里才会出现，但是在现代的美国现代史上，这不仅真实发生了，而且怎么说呢，这群人还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影响了当今世界格局的思想流派。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深度解析就是要潜入这群人的大脑。我们要拆解的是一个你在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但可能根本没搞懂的词儿，也就是新保守主义，英文常简称 Neocon。
这个坑确实很深。
是的，不过在我们跳进这个深坑前，我得先跟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交个底。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包含了极其强烈的左右翼政治冲突，但我们的目标纯粹是知识解码。
对，我们不站队也不背书。
没错，我们只是作为你的学习搭档，帮你弄明白这群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真实的改变了地球的国界线的。
厘清这些脉络本身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了，因为就是说你一旦懂了这套逻辑的底层代码，再去看今天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地缘政治博弈，你会立刻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清晰感。
哈哈，看破红尘这个词儿用得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刚才提到的那个荒诞的开头并不是我瞎编的，新保守主义这个听起来极其硬核的右翼，强调绝对军事武力的流派，它的创始人居然是一群左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简直太反直觉了。
确实，其实这中间有个特别戏剧性的反转，时间要拨到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美国，这群人一开始其实被称为自由派鹰派，
也就是民主党那边的。
对，他们坚定支持民主党，拥护罗斯福新政，甚至是非常支持福利社会的。但是在60年代的那个狂飙突进中，他们经历了一种彻底的政治幻灭。
等一下，他们对什么感到幻灭？当时的左翼不是正在搞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吗？比如反战呐、嬉皮士啊、平权呐、按理说这应该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狂欢才对吧？
恰恰相反，这里令人捉迷的是，这群老派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席卷全美的所谓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感到了极度的恐惧。你得把自己带入到冷战那个生死存亡的背景里去看。
嗯，当时还在和苏联对峙。
没错，在他们看来，新左派的一种整天呼吁反战的和平主义，还有对传统家庭和宗教道德的疯狂解构，本质上是在从内部摧毁美国。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年轻一代在自废武功，这就好像是你本来支持一个球队，结果这个球队突然开始玩一种你完全看不懂甚至极其反感的战术，然后你愤然决定转会到死对头的球队去。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们最痛恨的就是当时新左派的所谓道德相对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那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别人，这种态度在冷战面对苏联这样强悍的对手时，这种态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国家自杀。当时的领军人物诺曼·波德霍莱茨后来直言不讳地说，对这种反文化运动的恶行和反感是促使他们向右转的最大单一因素。
哇，所以他们到底是对旧主有多失望才会彻底倒向共和党啊？这就很有意思了，他们并不是因为突然开始喜欢右翼的经济政策，而是被左翼的道德崩塌给恶行跑了的。
确实是这样。
我看到文献里有个极其讽刺的细节，就是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在1973年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左翼同志用来骂他们的脏话。
没错，当时社会主义领袖迈克尔·哈林顿为了嘲讽这些人，骂他们是支持尼克松的社会主义者， 意思就是你们背叛了革命，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到了1979年，这群人里的欧文·克里斯陀反而把这个标签直接接了过来。他还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他说，所谓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被现实打劫的自由派。
被现实打劫的自由派，这句话真的很妙。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被现实打脸了，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变成传统的保守派呢？就是那种安安静静过日子，不管天下闲事的传统保守派。
这正是他们可怕或者说厉害的地方。他们被打劫了，但他们并没有丢掉左翼时期那种我要改造世界的狂热。
啊，基因还在。
对，他们带入了一种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改良态度。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是如何为这种狂热构建理论蓝图的。这里面的灵魂导师是一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
列奥·施特劳斯是个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犹太学者，对吧？但我看资料说他主张回归古希腊经典。对于咱们普通听众来说，读古希腊的柏拉图怎么就能推导出要去中东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呢？这中间的跳跃也太大了吧。
这个逻辑跳跃确实大，但这其实是施特劳斯思想里最隐秘也具最争议的部分。为了应对所谓的西方危机，他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太软弱了。
软弱？为什么？
因为它包容一切嘛，导致社会失去了对什么是绝对的善的信仰。为了抵抗这种虚无主义，也为了抵抗像纳粹或苏联那样狂热的敌人，他认为精英阶层必须站出来。
站出来干嘛？
为民众提供一种绝对的道德清晰度，必须有人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绝对的对，什么是绝对的错。
等等，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他们把保卫民主和绝对的道德拔得这么高，那他们是怎么解释在冷战时期美国竟然在全世界各地去支持那些残暴的军事独裁者的？如果他们真的在乎民主，这在逻辑上难道不是一种终极的伪善和双重标准吗？
这个质疑非常尖锐。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珍妮·科克帕特利克在1979年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叫《独裁与双重标准》。
他是怎么洗白这种双标的？
他做了一个非常冷酷的政治切割，他强硬地批评了当时的卡特政府，并且把非民主政权分成了两种。
哪两种？
一种叫威权主义政权，比如当时美国在南美和亚洲支持的那些传统军事独裁者。另一种叫极权主义政权，特指苏联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
这两个听起来不是一回事吗？
在他看来完全不同。他认为传统的威权独裁者虽然贪婪压迫人，但他们通常只在乎权力，不会去干涉老百姓的信仰、家庭结构或者传统的商业习惯。
也就是只要你不造反，独裁者不管你私下里干嘛。
没错，所以科克帕特利克认为，这种威权社会保留了传统的社会习惯，未来只要时机成熟，它是有可能慢慢演变成民主社会的。他甚至举例说，英国走向民主花了整整7个世纪呢。强求那些国家立刻转变，只会让社会崩溃。
那极权主义呢？
极权主义是要把整个社会连根拔起，重新改造，一旦集权统治确立，就再也变不回去了。所以他的结论是，为了长远的保卫自由民主，美国当前的道德责任竟然是去支持那些有演变可能的传统独裁者。
我的天，为了推广自由民主，结论竟然是可以去支持传统的独裁者，这种逻辑真的，极其冷酷。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它内部居然是自洽的。
确实如此。这就是他们从理论到现实的过渡阶段。但如果理论仅仅停留在冷战时期的防卫，那还不够震撼。真正让新保守主义展现出獠牙的是他掌握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
这就到了权力的巅峰，也就是21世纪初的小布什时代。其实这里有个很好笑的历史，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小布什在刚竞选总统时，他当时的承诺是明确反对美国去搞什么国家构建的。
对，他一开始主张一种非常克制的外交，
但是911事件彻底击碎了这种克制。
没错，如果说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是让这群知识分子第一次被现实打击，那911就是让他们第二次被现实暴击。而这一次他们的反应极其猛烈，小布什政府很快推出了著名的小布什主义，也就是 Bush Doctrine， 不仅搞出了邪恶轴心的名单，更可怕的是他们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原则。
这就像一个原本承诺只在自己家院子里巡逻的保安，突然宣布他有权在整个城市里踢开任何一扇他认为未来可能会有危险的门。而且我注意到文献里提到了一个极具法律心机的细节，
那个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里的用词，对吧？
对，他们刻意使用了先发制人这个词，而不是预防性战争，就是为了规避国际法上对预防性战争的非法性争议。这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把理想主义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吗？
这里我们得综合一下当时的局势，这种极度扩张的武力使用其实早就有蓝图了。我们看看1992年由保罗·沃尔夫维茨起草的防务规划指南，它的核心目标直白的令人窒息，
是什么？
就是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任何新对手的出现。新保守主义学者马克思·布特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不仅要当全球警察，还要做得更多。
连全球警察都不够了？
对，这就是所谓的威尔森式理想主义与压倒性军事力量的结合。他们坚信美国拥有道德制高点，认为通过军事手段去推翻暴政、输出民主，不仅符合美国的历史传统，更是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
因为把别人打成民主国家了，美国就安全了，
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当权力膨胀到这种极限，反弹绝对是极其惨烈的。我们在资料里看到，新保守主义最终陷入了一场四面楚歌的境地，简直是跟所有人的意识形态大混战，被左派骂，被右派骂，甚至被经济学家骂，他们简直成了政治普仆犯上所有人的公敌呀。
这个现象非常奇特，我们先看看经济学上的异类表现。文献指出，新保守主义者对预算赤字非常宽容。
传统的右翼不是最恨赤字吗？
对啊，但新保守派认为社会问题本质上是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如果为了保卫民主需要政府干预，需要打仗，需要花钱，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庞大的赤字。
这直接把传统的保守派给气吐血了。古保守主义者保罗·克雷格·罗伯子痛批他们根本不是保守派，而是一群雅各宾派，就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里那些想要用暴力强行重塑欧洲的极端激进分子。
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是极度反感他们，认为这是对自由和宪法的攻击，更不用说左翼了。
左翼肯定是骂他们帝国主义啊，蔑视联合国啊之类的。不过我觉得在这场大乱斗里，最绝妙也最让人有顿悟感的批评来自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的指控可以说是直击灵魂，他指出新保守主义骨子里竟然带有一种托洛茨基主义或者说列宁主义的色彩。
哇哦，你等一下，这群人当年正是因为极度反感左翼的激进主义才愤而向右转的，结果现在福山说他们自己变成了极左翼的列宁主义，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因为列宁主义相信可以通过一小撮精英掌控的国家权力和意志去强行推动甚至加速社会进化的历史成征，
就是强行建立乌托邦。
对，新保守主义者完全复制了这一套，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事武力去强行建立自由民主制。福山原话说得很尖锐，他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为了建立自由民主制而演出的列宁主义的闹剧。
绕了半个世纪，这群当年被现实打击的自由派最终还是变成了他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模样。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了，被左派骂帝国主义，被右派骂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被经济学家骂不懂节制。在伊拉克战争陷入泥潭之后，很多人以为新保守主义会彻底消亡，但文献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他们能在如此多的批评中存活下来？
因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他们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东西，那就是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道德确定性。这种绝对的自信非常吸引力，
这就解释了他们在后伊拉克时代的韧性，简直就像政治变色龙一样。你看奥巴马时代，维多利亚纽兰这样的新保守派依然保留了重要职位， 到了特朗普时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魔幻了，
非常复杂。一方面，很多新保守派极其反感特朗普，甚至参与了2016年的所谓阻止特朗普运动，比如那个林肯计划。
对，但另一方面，一旦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对委内瑞拉的问题上想要展现强硬姿态时，他又重用了像 John Bolton 这样的新保守派鹰派。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也就是文献著名的2025年背景下，马克·卢比欧和麦克·我儿子等带有新保守派色彩的高官再次被重用，这甚至被称为特朗普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转向。
还没完呢，在2024年美国大选里，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切尼家族竟然跨党派去支持了民主党的哈里斯阵营。
听到这里，我真的想向听众发问了，你看看这群人，昨天还在批评特朗普，今天又成了他内阁的鹰派，现在还能跨党派去支持民主党，他们究竟是无原则的政治变色龙，还是极其坚定只要能实现干预主义目标就可以和任何人结盟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总结来说，新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固定的政党标识，不如说是一种执念，或者说一种行为模式。
一种执念？
对，只要全球仍存在大国博弈的焦虑，比如对俄罗斯或中国的防范，这种将军事力量与绝对道德感捆绑的思维模式就永远有市场。文献里还提到，他们已经成功实现了全球出口，
亲美外交，把这个理念植入了国家实践。
是的，所以他们无处不在。
是的，今天我们没有仅仅停留在新闻报题的表面，而是带大家，也就是带你翻开了现代地缘政治的一张底层图纸。下一次当你听到某个政客慷慨激昂的呼吁为了普世道德必须采取单边强硬军事行动时，你就能立刻看透这背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挣扎、幻灭与权力游戏。
没错，你就能看到施特劳斯、看到科克帕特里克的身影了。
绝对的。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文献但跳出当前讨论的思考题给大家。文献告诉我们，新保守主义最初诞生于60年代传统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反文化运动的极度恐惧与幻灭。你看看我们今天，算法、社交媒体和信息过载正在摧毁着传统的共识，制造着全新的社会混乱。
确实，现在的极化程度非常惊人，
对吧？我不禁在想，在今天这种极其撕裂混乱的 Internet 数字反文化浪潮中，是不是正有一群今天的自由派感到彻底幻灭，而他们刺靠正在暗中酝酿的将在几十年后统治世界的全新政治意识形态又会是个什么可怕又迷人的怪物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甚至有点让后边发凉的问题。
是的，听众朋友们，带着这个发人生省的问题去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数字世界吧。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下次再见。